在这里欢迎张卫国，亦都欢迎麦敬生，继续我有我们的神州五十年，有讲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片段的。今集呢我们会讲一下造反派的人物啦，亦都会讲讲呢，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呢，真的一些上层的政治人物呢，叫又或者叫当权派呢，是被拉出来呢，是批斗的。其实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如果站在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可不可以说其实不是志在去什么破四旧，而是志在当时时一些的当权派的人。
当然是啦，而家我们后来的检讨就是知道这个事实上就是如此啦。咁當時毛澤東咧，就你知道啦，共產黨係一個比較嚴密嘅體制嚟嘅。咁佢裏面咧就所有嘅所謂關係啊，都要伸延到由中央到地方，係咪一路做到農村裏面咧？事實上都係有一個好嚴格嘅一個系統喺度嘅。咁毛澤東如果以個人嘅力量咧，推倒呢個所謂中央政治局啊，咁或者推倒呢個所謂整個黨委同埋政府機構嘅體制，嚟到建立自己嗰種嘅所謂受佢法號司令嘅政權咧，係好大嘅困難嘅，咁啊亦都危險性好高嘅，因為你一擁落去，人哋即刻即係將你毛澤東嘅就否定咁樣，因為你喺個政治局裏面都係一票啫嘛，係咪啊？咁啊，就算你加埋其他人上去，即係支持你的人上去，都譬如林彪咁樣，都係兩三票啫，咁你比唔上即係呢個所謂體制內嗰啲咁嘅人物嗰個嘅。在政治局裏面影響力㗎嘛，咁嘅情況之下，毛澤東要想用另外一個途徑嚟到係發動呢個民眾嘅情緒，認為咧係用呢個民眾嘅情緒嚟到咧製造一次嘅社會上嘅大嘅混亂，借呢個混亂咧嚟到推倒呢個嘅用一個非常規嘅方式嚟推倒呢個黨政嘅領導層。咁呢個係文化大革命一個最重要嘅一個發動嘅原因嚟
嘅。之前我哋都講過啦，毛澤東呢，其一呢，佢係一個有魅力嘅領袖，奇力司馬式領袖。其次呢，就話佢執政咁長嘅時期裏面呢，其中一個好依賴嘅一個手段呢，就係一個運動式嘅政治。
咁呢種民眾運動
係啦，呢樣兩樣嘢呢，其實都係啱啱與當時越漸越發展得嚴密嘅官僚架構咧，係啱啱係相違背。即係對於一個魅力式嘅領袖，對於佢嚟講，即係話你係即係要非常規地去做嘢噶嘛。咁而可能一層一層嗰個關卡咧，對於佢嚟講就正係難展抱負嗰樣嘢。咁而嗰個群眾運動咧，以往亦都係佢達到嗰個權力巔峰嘅一個重要嘅工具。咁但係越走向樣樣嘢，走向政策化，走向呢個規範化嘅時候，亦都係佢伸展唔開嚟，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即係從一個分析上面去睇咧，佢當時嘅正正咧就係話要打倒呢個整個官僚體制，同埋建立喺呢個之上嘅一種文化，咁所以咧佢就要徹底摧毀咗呢樣嘢，然之後咧就再用佢嗰個機會咧係再重新伸展佢嗰個權力。
個形勢推到出嚟之後咧，呢個社會上咧就出現咗一種咧，所謂不可收拾嘅一種嘅動盪嘅情況，咁而對呢種嘅所謂執政者嚟講啊，係一種極之嚴重嘅壓力嚟嘅，嚇社會上出現咁嘅嘢，而毛澤東係制止呢啲咁樣嘅執政者嚟到鎮壓呢個咁嘅社會運動，鎮壓呢種嘅所謂學生運動，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令到呢個咁嘅學生運動變本加厲，咁而呢個學生運動即係紅衛兵啦。紅衛兵其實都是學生嚟噶嘛，只不過係激進嘅學生嘅表現嘅形式啫。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引起咗其他嘅單位部門或者其他呢個嘅社會上一啲年青人嘅一種嘅所謂共鳴。佢哋亦都要喺呢個嘅單位裏邊啊，組織一啲所謂造反派嚟到咧，係打擊當時嘅所謂領導層啦。所有嘅不同嘅單位、不同嘅所謂部門嘅領導層咧，都被呢啲造反派站出嚟咧，係貼大字報批鬥。咁其實呢個造反派嘅出現咧，只係毛澤東最想出現嘅一種狀態嚟。
即係呢班嘅造反派，佢哋就唔係一啲即係叫乳臭未乾嘅紅衛兵咁簡單啦，
反而係一啲老謀心算，準備咗好耐嘅政治人物。
譬如好簡單啫嘛，一個部門裏面咁咪總係有一啲中下級嘅職員， 總係有一啲咧所謂乜嘢咧年青嘅一啲成員噶嘛。
嗯。
咁而呢啲成員咧對呢個當權者總係有啲不滿噶嘛。
總係好多牢騷嘅。
牢騷過多噶嘛。咁啊係啦，每個部門都係，而且咧譬如一個單位裏邊咁，佢哋咧就梗係是非多多。
嗯。
咁然後各個每一個嘅成員裏邊之咧都會流傳好多嘅內幕消息噶嘛。
係。
咁啊而呢啲人咧。覺得呢個領導層咧就唔合佢嘅意，或者唔公正，嗯、或者做事咧就係點啊偏幫某啲人，或者有啲人
有私心啊，
有私心，總係有。於是咧就趁呢個機會咧，就出嚟貼佢哋大字報，
就矛頭直指單位領導，
係啦，單位嘅領導人。咁、
嗯、
而因為咁嘅紅衛兵嘅風潮出嚟啦，呢啲單位領導人當然啦就要撳住噶嘛。係。咁但係越撳咧，呢、這個形勢就越惡劣啦。咁、
嗯、
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嘅毛澤東就用咗另外一個招數嚟鼓勵呢啲造反派出嚟，佢就將啊當時喺呢個紅衛兵發展之前，即係話咧呢個大字報風潮嘅時候咧，呢、這個已經被打倒嘅幾個領導人，譬如咧彭真、楊尚昆、陸定一同埋呢個嘅羅瑞卿，都係公安部長羅瑞卿，已經被扣留審查緊㗎啦。咁、
嗯、
啊，然後就展開一次咧，係打倒呢個嘅。彭楊陸羅嘅批鬥會喺工人體育場，咁就召集幾十萬嘅群眾喺個批鬥會裏面，就要打倒呢幾個嘅已經被拘留審查嘅前領導人。彭真係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係嘛？楊尚昆咧就係呢個嘅當時處理呢個嘅中南海事務嘅一個秘書長。咁而呢、這個陆定一咧就是、宣传部长，而罗瑞卿咧就是、公安部长。佢被打倒之后咧，亦喺毛泽东嘅或者文革派嘅一种嘅鼓动之下咧，就几十万群众咧就举行咗一次批斗呢四个前官员嘅一个大集会。
但系当呢一啲嘅造反派咧，即、就、系、是、不断向党政嘅领导人展开呢个猛烈批斗嘅时候，我不得不咧想即系两位博士咧讲一讲，其实。毛泽东当年的矛头呢就真的指向一些很核心中央的高级领导人，譬如刘少奇。刘少奇是怎样？
当时刘少奇都没办法的。他在这个毛泽东发表了这个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呢，已经在个党的排名靠边站
了。跌了
第二位变了第八位了。他亦都无能为力，因为为什么当时的公安机构这个的所谓法庭所有嘅執法機構都癱瘓，無能為力啊！警察唔可以拉紅衛兵，如果你拉到紅衛兵嘅話咧，因為紅衛兵你數十萬人湧埋嚟，幾多警察都唔夠，係咪啊？咁而另外一方面咧，紅衛兵可以隨街搜查，可以隨便截查啲人，啲警察都無能為力嘅，警察只能夠啊就匿喺呢個公安局裏面睇住啊，總之你唔好衝擊入公安局就算啦。咁在咁嘅情況之下咧，當然警察仲有佢嘅權威喺度，因為警察多數都係一啲叫乜嘢，一啲叫做有出身比較好嘅人啦，都通常都唔係知識分子啦，亦都唔係一啲老官僚嘅，
最少唔係被打倒嘅對象。
咁嘅情況下，於是咧就都比能夠穩陣嘅。咁但係咧，佢哋冇辦法阻止呢個所有嘅。甚至連公安部長都羅瑞卿都被革職啦，係咪？咁所以冇辦法，冇話阻止到紅衛兵進行任何嘅破壞行動嘅。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叫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可以做啲乜嘢咧？佢只能夠開會都冇權開啦，因為佢已經靠咗邊站啊嘛，冇得開會，亦都冇會開。咁啊，就只能夠咧，就喺中南海裏邊咧，就日日咧等住睇呢個批鬥嘅大字報。批鬥佢，當時就未具名嘅，淨係話咧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或者打倒呢個中國嘅呢個所謂反動派乜乜乜，就冇指名嘅。咁到後來再一路陸續發展嘅時候咧，就會個指名啦。咁而未指名之前咧，佢仲可以有自由活動嘅，但係佢嗰個嘅生活咧已經受到呢個嘅所謂乜嘢有軟禁嘅形式出現啦，即係唔准出街，唔准離開中南海。甚至就唔准同其他人嘅聯絡啦，除咗政治局嘅電話之外咧，其他嘅即係社交活動都冇辦法可以即係點啊出席啦。
嗱，以當時嗰個批判嗰個語句上面嚟睇咧，就對於劉少奇咧就已經早已定咗位嘅。你將佢視為一個黑魯曉夫咧，換句話說就係將佢視為一個叫做修正派，即係話逐漸啊修正同埋背離呢個社會主義嘅路線。當呢兩帽子一扣咗嚟嘅時候咧，你嘅政治前途以至係個人安全咧，已經係即係受到極大嘅威脅。但係問題就係、是、當時嚟講，正如張偉國所講，仲有咩好做咧？咁就真係只能夠真係叫束手無策。
束手無
坐以待，雖然唔係弊，都係坐以待批判㗎啦。
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周恩來都冇辦法啦，係咪啊？佢只能夠一兩條路走，第一條路走就繼續好似劉少奇咁樣就。即係沉默地抗議，咁另外一個嘅做法就係、是、咧，就參加咗呢個文革小組，嚟到咧對呢個嘅文革裏邊一啲受批判嘅人咧係救火，即係叫做乜嘢左右逢源。咁而毛澤東嘅議員咧，亦都希望周恩來咧係做救火。點解咧？
點解咁矛盾咧？
佢知道個社會政治大動亂之後咧，總係要有人做嘢噶嘛。你明唔明啊？咁你國家你
即係不能癱瘓整個國家，
不能完全癱瘓，有好多嘢咧癱瘓咗咧，佢可以換人啊，或者搞其他嘢。但係有啲嘢係唔可以完全係停滯噶嘛。啊，譬如農業生產嗰啲唔可以完全停滯噶嘛。啊，譬如工人嗰個嘅生活啊、出糧啊、嗰啲財政嗰方面，你唔可以停滯噶嘛，係咪？對外嘅交往啊，當然雖然外交部已經受過嚴厲嘅衝擊，但係咧。毛泽东亦都指示咧，喺外交个嗰个嘅批斗咧，系有限度嘅，唔准咧系摧毁整个外交部嘅。咁嘅情况啊，所以外交部亦都有呢个嘅呢、个所谓造反派嘅。但系咧，后来外交部最严重一次咧，就系、是、啲造反派咧系攻击呢个嘅所谓英国驻华嘅代办处啊。呢个就后来以后我哋会讲到咧，同香港事件六七嘅暴动有少少关系。咁呢個就唔好理會佢先，咁就外交嘅事件冇咧都要處理噶嘛。喺各方面嘅情況之下，周恩來總係要出嚟咧做事噶，所以周恩來就走咗個咁嘅一個咁嘅機會裏邊咧，就能夠保存住自己咧係一個超然嘅地位，係冇被打倒，而且甚至可以保護一啲人。
係，所以後來咧對於周恩來喺文革時候嗰個角色咧，就其實就睇法都係有兩方面嘅。當然你要批評佢嘅話咧，就係、是、覺得佢就係話當日頭先所講嘅左右逢源，其實就話魏志寶就走咗落啲氹水嗰度，就雖然角色唔明顯，但係咧好清楚咧，佢亦都取咗個態度。咁但係即係另一個角度同一個實務啲嘅角度去睇咧，咁佢當時嚟講咧係對嗰個文革嗰個過程個降温，同埋亦都對個別嘅人嗰個保護，佢係做咗相當嘅事情嘅。
例如佢將一啲即係重要嘅一啲歷史人物啦，譬如宋慶齡啊、末代皇帝溥儀啊，有幾個國民黨嘅行將啊，譬如杜月明啊等等嘅人咧，就派人接咗佢一啲郊區嘅一啲嘅療養所裏邊啦，派人咧就送咗佢去一啲比較偏僻嘅地方、秘密嘅地方，等紅衛兵揾佢哋唔到。你當然啦，因為佢哋唔係犯法噶嘛，紅衛兵揾佢哋唔到啊，就冇辦法對付佢噶啦，係咪咁啊？咁啊就唯有四圍查嘅啫，但係查咗人唔話俾你聽喺邊度，冇符㗎係咪？咁於是乎咧，周恩來就保護咗好多咁嘅人。咁我呢度啊數以百計嘅都有，咁呢啲人都係一啲好重要嘅一啲人物。咁但係當然啦，毛澤東要針對嗰幾個特別嘅人物咧，就都冇得保護噶嘛，係咪咁啊？咁譬如毛澤東要針對呢個嘅劉少奇，咁你冇理由走去保護劉少奇，咁你起生唔到效噶嘛？咁嘅情況之下咧。周恩來就起咗咁嘅作用，
咁即係文革之中嘅群眾咧，同埋好多嘅群眾運動一樣咧，大家嗰個行為好多時候係一個叫即興嘅，或者係一個集體行動裏面突然間嘅一種我哋叫做嚇、集體行為嘅 mass behaviour， 突然間逼出嚟嘅。咁但係佢哋唔會即係件事一過咗就唔會突然間要諗翻嚇邊個未批鬥到喎，咁除非嗰個係一個好大嘅人物。嗱、所以咧就頭先嗰個講嘅做法咧就係、是、話好啦，你係將一啲唔係。正式嘅嗰、那個標靶嘅人咧，你將佢送走咗，大家就可能忘記咗。咁但係作為標靶嘅劉少奇一眾嘅話咧，就 詞語組呢亦都係要燒到佢哋㗎啦。
嗯，咁啊劉少奇嗰個嘅片段呢我哋留待下一集神舟五十年再同大家交代。不過今日喺度呢我想問返兩位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即係今時今日我哋可以睇到好多回憶錄啦，包括係當年喺文革嘅時候被批鬥嘅人物，譬如包括有季羨林教授啦，有好出名嘅譬如鄧融，佢寫咗關於佢對佢爸爸嘅一啲回憶片段啦，咁亦都寫到佢對佢哥哥鄧樸芳喺即係文革嘅時候被批鬥嘅一啲情況，被迫害嘅情況。調翻轉啦，嗰啲當年嘅造反派，佢哋又有冇回憶錄？佢寫自己點去批鬥人？
咁就最重要嘅一個人物咧，就係喺上海市係一個中國嚟講係最先由造反奪權成功嘅一個城市，即係話咧由呢個造反派奪取咗呢個上海嘅執政嘅權力㗎。咁咧造反派其中一個首領人物咧就徐景賢，咁咧就佢近年咧寫咗本回憶錄，咁就記述佢咧就係如何喺呢個嘅上海奪權嘅一個經過嘅。咁本書啊就觸目驚心，都值得我哋睇嘅。咁而且呢個上海嘅奪權嘅經驗咧，就令到整個中國啊所有嘅省市、所有嘅部門、所有嘅單位都變成咗由造反派奪權而操縱嘅一啲局面啦。咁而徐景賢咧，我想要交代一下咧，佢就本來係一個市，即、就、係、是、上海市宣傳部嘅一個中級幹部嚟啫。咁喺文革嘅時候咧，三十幾歲已經結婚，有女，居民好有個女咁啊。咁就佢兩夫婦咧都係喺呢個宣傳部裏邊咧寫下文章。咁就為省委當時嘅市委，市委咧就寫一啲報辱漢嘅文章啊，做一啲嘅所謂文化工作嘅。咁佢話睇到毛澤東嘅大字報出台之後咧，佢就對呢個上海市委就非常之不滿。於是乎咧就自己就組織咗好多呢個嘅所謂啲造反派嘅小組，不斷地咧就係開始咧係集合啲小組嘅人咧討論如何咧係響應毛主席嘅偉大號召。咁而另外一方面咧，上海市嘅工人嘅造反派首領嘅黃鴻文，亦都借住呢個嘅火車嘅事件咧，就喺個鐵路卧軌啊嘛嘅安亭事件嚟到阻止呢啲咁嘅呢個所謂執政或者呢個有權力嘅人咧，就係、是、向呢個權力嘅人咧就展開抗議，咁啊就引動起全個上海嘅工潮。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嘅黃鴻文同埋徐景賢呢啲咁嘅人咧，就得到呢個張春橋同埋姚文元嘅指示，就開始向呢個上海市委展開奪權。咁最後咧，就喺呢個1967年嘅一月咧，就召集咗百萬嘅群眾喺上海市嘅人民廣場，即係以前嘅馬賽馬場，咁就召開咗一次咧批鬥上海市嘅市委曹迪秋同埋華東局嘅書記陳丕顯嘅批鬥大會。在大會裏面是奪了上海市的執政權。
嗯，那這些的即是造反派他們那個的影響或者那個勢力開始越來越廣泛了。那這個的奪權行動呢，我們是下一集會繼續跟大家講一講，譬如會講到一月風暴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事件呢？我們下集在神舟五十年之中繼續請張衛國和麥敬生和我們長談的。今天多謝兩位。
OK, 拜拜。